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4月19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新公民运动四名成员获刑，平壤政府或因人权罪行被送上国际法庭，中国人走进拉美，新伙伴老问题，乌克兰四方会谈，复活节的和平信息，依赖中国，德国车商的隐痛，安倍称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东海现状。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18日对四名新公民运动成员宣判，其量刑2年到3年半不等。
北京海淀人民法院4月18日通过其官方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对被告人丁家喜、李卫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赵长青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和张宝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丁家喜有期徒刑3年6个月，李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赵长青获刑2年6个月，张宝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这四人是新公民运动的成员，去年曾在北京举行过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抗议活动。抗议期间，参与者手举写有要求阳光财政、反腐倡廉等诉求的标语牌。抗议活动以和平方式进行。丁家喜本人是著名维权律师，赵长青是常年参与维权活动的活跃人士，张宝成和李卫去年起积极参与新公民运动的活动。北京海淀人民法院18日的宣判，正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法学学者许志勇案作出终审裁定一周后。许志勇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今年初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上周二审维持原判。今年已有10位新公民运动成员被告上法庭。张宝成的辩护律师葛永喜在18日法庭宣判后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法庭的判决是一个警告，也是威胁。我的当事人完全无罪，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量刑过重。葛律师表示将提出上诉。他同时补充说，去年张宝成参加要求中国官员公开财产的抗议活动时，警方出动驱散抗议，张宝成按照警方要求交出了标语牌。丁家喜的代理律师张科科对法新社记者表示，新公民运动成员被判刑就是因为他们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张科科同时认为，法庭在宣读判决后不给被告表达是否上诉的机会，这本身就是违反司法程序的做法。丁家喜的前一位代理律师隋木清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表示，丁家喜会提出上诉，认为法院的判决是给全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是违法行为。隋律师还说，法院通知他取消他代理丁家喜的资格，也不许出席18日的审判。隋律师称法院的做法是违法行为。路透社记者联系海淀人民法院要求置评，法院方面没有发表意见。欧盟驻中国代表德罗斯采夫斯基告诉法新社记者，五名欧盟外交人员试图旁听18日法庭审判，但受到阻拦。德罗斯采夫斯基表示，欧盟对此事深表担忧，这些公民因自由表达观点而受到惩罚。18日法庭审判期间，法院外面有严密安保力量把守，禁止媒体靠近，警察不时驱赶现场记者和外交人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把反腐当作工作重点。习近平警告，对党内腐败也不会手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显然很警惕任何挑战政府的声音，比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诉求。
朝鲜现在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议题的常客，不过主要针对该国的核挑衅。近日，联合国调查小组公开了关于朝鲜人权状况的报告，以及平壤政府如何巧妙定义美国提供的激进援助资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成立的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澳大利亚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基尔比，当地时间17日晚在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举行的朝鲜人权问题听证会上介绍了调查结果，并要求平壤政府被送上国际法庭。基尔比表示，目前朝鲜有8万到12万政治犯，数百万人饱受饥饿之苦，惨状令人无法想象。基尔比说，就在朝鲜民众吃草根、老鼠的同时，平壤政府养着一支全世界规模第四大的军队，购置精良的现代米格战斗机。他说，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把调查报告也寄给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一份，毕竟他是这一状况的主要负责人，他也应该是第一个因此受到指控的被告人。这位联合国调查小组负责人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不能再不作为，不过采取何种措施要由安理会决定。联合国安理会17日晚举行的会议由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倡议，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和若干国际组织参加，但不对媒体开放。俄罗斯和中国是缺席的两个成员国。不过基尔比认为，要求制裁朝鲜的建议会得到广泛支持。他还说，中国其实也应该担忧，毕竟守着这样一个摇摇欲坠又拥有核武的危险政权。在17日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基尔比还指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向朝鲜提供的食品，在平壤政府的宣传语言中成了美国作为战败国向战胜国朝鲜交纳的赔偿。基尔比在报告中提到，一个朝鲜男子目睹家人被处决却被禁止流泪，还有一位妇女被强迫目睹另一位妇女溺死她的新生儿。基尔比也提到了金正恩的姑父、朝鲜政坛曾经的二号人物张承泽被处死，并认为如果该国高层领导人都能迅速落马并被处死，可以想象平民的处境如何。平壤方面将基尔比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的这份报告称为极为危险的政治挑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负责人罗斯在一份声明里重申将平壤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送上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呼吁。鉴于这一极为严重的事实，联合国安理会如果继续只针对平壤的核项目就太没道理了。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几十年来，拉丁美洲被看作是美国的后院，不过中国现在开始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那里行事的态度更为小心谨慎，不过有一些问题却是拉美人始终要面对的。
中国外长王毅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他出访拉美的具体日程安排，但是外界对此多少可以做出些猜测和想象。4月18日至27日，王毅出访古巴、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中国外长此次拉美之行重点应该是能源供应和拉美市场准入，王毅大概也会谈到中国对拉美国家进行投资的问题。中国早就在拉美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地位，2000年至2012年间，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超过30个百分点。2013年双方外贸总值达到了2610亿美元，中国甚至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其邻国的第二大或者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数年前中国已经替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0年之后，巴西经济的迅速崛起同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不无关系。2007年之后，美国和欧洲纷纷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则帮助不少国家躲过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活动在拉美地区形成的影响具有矛盾性，拉美国家似乎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拉美国家在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后，事实上始终没有逃脱以往的模式，拉丁美洲提供原材料，其他国家利用使用。这是在创造价值吗？并不是这样的。除了巴西和墨西哥之外，其他拉美国家都不具备像样的工业，即便是像圣保罗这样一个相当具有世界性规模的工业中心，在巴西本国市场上同中国的公司相比竞争力也有限。巴西具备产品出口实力的企业仅限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几家 IT 公司。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国内条件有限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多数巴西人受教育程度低。 即便如今巴西通过出口原材料赚取的外汇不仅仅只是让小部分社会精英受益，但这些外汇真正用到令经济获得持久性发展领域的份额仍然有限。不只是像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这类平民政府通过向提供食品补贴和建造公屋换取贫困选民中手中的选票，巴西这样具有较为坚实民主基础的国家也在走老路，去投资那些不能换取经济持久发展的项目。巴西政府斥资80多亿欧元举办世界杯足球赛，而不是用这些钱把巴西建成国际性的航运中转站。对中国人来说，投资拉美的生意是合适的，因为过去几年间，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明显增长，北京显然目光不只是放在短期业务上，而是有意参与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洲对话和波士顿大学共同做过一项调查，2005年以来，中国向拉美国家和企业总共提供了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贷款，单纯是2010年一年就提供了370亿美元的贷款，数量超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机构当年对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不同于其他的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不仅是为了未来获得石油供应而向拉美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中国同时也在投资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该国的石油设施建设。北京方面的长期战略考虑也体现在他们的外交行动上。2001年以来，北京方面已经同五个拉美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其中就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和阿根廷。柏林莫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斯泽潘分析认为，中国的这一做法也是对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影响的一种回应。他说，北京政府信奉的信条就是，你在我的近邻中交朋友，那我也在你的邻居里结关系。不过中国人在拉美的做法显然比美国人在上个世纪在这一地区的行事风格要更为小心谨慎。汉堡一家研究所拉美问题专家索里茨说，中国不插手拉美国家的内政，而是搭建多边对话平台。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在二十国集团或者世贸组织等机构推行实现共同利益。这种有所保留的做法可以让中国受益，因为已经有一些怀疑的看法认为拉美国家会从对美国的依赖转移变成对中国的依赖。当然，没有哪个拉美人真的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出现。
俄罗斯终于停止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俄方做出的这一决定让日内瓦举行的四方会谈取得了突破。
欧盟、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四方在日内瓦做出的共同声明是向复活节发出的和平信息，无论是在基督教堂还是在东正教堂都可以欢庆这一消息。现在要等待的也只是未来几天内这份共同声明如何落实。声明中指出，解除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境内其他非法武装组织的武装，非法占领的人员撤出被他们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的行政机构，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各方都有义务为局势降温。应该说，这是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一项突破。乌克兰方面作为对于国内俄罗斯族裔的承诺，将把国家改革写入宪法。不过乌克兰政府在四方会谈举行前就已对这一项做出了表示。乌克兰境内极端右翼势力也必须解除武装，任何形式的反犹分子都必须被追究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外长承诺俄罗斯不会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出正规军。如果暂时不提莫斯科方面还没有承认乌克兰县政府为合法政府这一点，拉夫罗夫在日内瓦四方会谈上的表现简直就像是一位和平大使。也许俄罗斯方面终于搞清楚一点，从长远来看，一个陷入内乱和经济崩溃的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损害要远大于收益。几周来，美国和欧盟方面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看起来俄罗斯也终于听进去了。另外让人倍感鼓舞的一点就是俄罗斯方面同意欧安组织负责监督乌克兰国内解除武装和缓解局势的过程。欧盟暂时可以停止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此前做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决议已经让欧盟内部出现了分歧。现在因乌克兰危机而有可能造成的油气输送中断的风险也可以排除掉。欧盟将同俄罗斯、乌克兰两方就能源供应以及消除乌克兰债务问题举行磋商。 这是外交手段取得的成果，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克里米亚变成了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这一结果会继续保持下去。当俄罗斯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美国、欧盟和乌克兰只是眼睁睁地默认接受了这一结果。日内瓦四方会谈召开时，没有人再提到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即便没有彻底摧毁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信任关系，那么也带来了伤痕一片。现在双方的信任关系需要逐步重建，欧盟和俄罗斯之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谋求的相互接近乃至建成战略伙伴关系暂时都可以忘却了。按照拉夫罗夫的话说，俄罗斯希望乌克兰能够继续保持中立，也就是不要加入任何军事联盟。在这一点上，拉夫罗夫可以放心，因为乌克兰政府本身也没有把加入军事联盟提上日程。美国总统巴马说，北约并没有扩张的野心。现在到了俄罗斯从乌俄边境撤回40,000士兵的时候了。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日内瓦决议应该果断、坚定而且智慧。他的期待得到了满足，如果四方做出的协定能够得以顺畅执行，那么乌克兰人大概可以较为轻松地庆祝今年的复活节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曾说，乌克兰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希望普京总统也是这样看待事物的。不过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普京的权力扩张野心真的就消除了吗？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德国车商过去几年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让他们对中国市场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分析人士担心，目前的这种发展状况是否正常？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车商正在不断失去市场。
四月是世界上最大汽车市场举办最重量级车展的时候。2014年北京国际汽车展预计将迎来800,000名观众，全球各大车商也已经准备好了华丽炫目的展台和精彩纷呈的各种演出，大众汽车甚至邀请大家前往奥运会场馆见证大众之夜。北京的车展对于德国车商来说尤其重要，中国已经是他们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已经让许多车商感到不舒服，但表面上大家对此还是矢口否认。比如说大众总裁文德恩，依赖性当然存在，但我们必须适应它。就我们在中国的部署以及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来说，这对于我们不是什么问题。宝马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宝马全球销售总裁罗伯逊表示，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在这方面会继续努力实现平衡。在幕后还是会听到汽车行业的担忧，从数字来看，过去的5年中，德国车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提高了超过3倍，达到每年370,000辆的水平。其总产量的30%在中国市场销售。安永会计事务所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说明了这些。报告显示，德国车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比日本和美国车商都要高，尤其是大众汽车集团，其核心品牌大众汽车几乎1/2的销量都来自中国市场。位于上海的汽车企业顾问希伯特坦言，我和业内人士以及许多供应商也谈过这些，他们也开始已经有所顾虑，觉得大众在中国做的也许有些过火了，投入的太大了。比方说，如果这里出现经济危机该怎么办？汽车市场疲软了该怎么办？这对于大众来说会是一场灾难，换作我晚上可睡不着觉。经济危机或者是政策上的不统一，日本人对此非常了解。国际车商已经开始想办法另辟蹊径，加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但从中期来看，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可能还会继续增加。预测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市场未来仍能以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就在德国车商的日子越过越好的同时，中国车商的处境却每况愈下。虽然后者的年产量有所提高，但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被国外车商抢走。希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汽车产业有能力复制日本或者韩国汽车所创下的成功模式。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市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车商们有几十年的时间安心搞研发，而中国车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与国外车商的竞争。国外车商已经进来了，没有人能安安静静地发展。当然，有一些中国车商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国际车商前进的步伐更快。北京国际汽车展将于本周日正式开幕，届时将有大约100种新车型亮相，其中部分车型是全球首发，包括比亚迪和戴姆勒合资研发的电动汽车腾势。
针对日中在东海的岛屿主权纠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批评北京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同时又称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近日中日间一系列的互访行程则暗示着双边关系可能正在悄悄回暖。
中日关系因为东海岛屿主权纠纷而处于紧张状态，而北京认为安倍晋三有意重写日本的战争历史，淡化过去所表现出的歉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场座谈会中表示，中国的崛起是日本乃至于全世界的契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上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确实通过武力挑战东海和南中国海现状，不只是日本，许多其他国家也有必要鼓励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之姿和平崛起，安倍如实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打造潜艇、船舰和反舰弹道导弹，并已测试旨在于半空摧毁导弹的新兴技术。随着军队的现代化，中国在领土纠纷上也表现得更为强势。由于日本和中国间局势紧张，自2012年12月再次接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晋三尚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谈。日本在战时的侵略行为以及中日就东海无人岛屿的主权纠纷都是造成两国关系紧绷的原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原因大家非常清楚，那就是日本领导人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日方手中。他呼吁日本领导人倾听有关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的呼声，改正错误，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如此，中日间一系列的互访计划令外界猜测此一局势是否可能出现转变。两名学者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中发表文章称，过去六个月，中国在日本宣称为其领海的海上巡逻频率降低，可能意味着北京希望使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在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支持下当选东京都知事的船田耀一，预定于4月24日至26日访问北京，引起各界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如果两个重要城市能开始修复关系，对中日关系当然会有正面影响。这显示出双方都希望开通中央政府之外的对话渠道。金灿荣认为，中国海警队降低在争议海域的巡逻频率，可能意味着希望缓和关系。一名日本专家也同意此观点，但他表示，《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点出这项改变后，或将带来负面影响。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德成指出，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双方会让情况逐步降级，但若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便只能选择回复过去的状况。中国方面尤其如此。中日近期内最令人注目的交流还包括安倍晋三本月在东京会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以及周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接见由日本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日问题专家刘江勇则呼吁勿过度解读双方近期的动作。他认为中日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转变。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有时也会看中国颇具烟火气的生活。 柏林报本周关注了中国青少年缺乏性教育启蒙的问题，而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则勾勒了人们在奋斗中的迷茫。
在实行了多年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性仍然是个禁忌话题，几乎没有人给青少年进行性启蒙教育。4月16日的柏林报这样写道。文章在开头描写了北京顺义的一所中学，那里的生物老师说，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性启蒙，而那里一名15岁的中学生说，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没有开化。
中国孩子们常听说自己是从垃圾堆或者河边捡来的，很多16岁本应该懂更多的少年们仍然相信这样的故事。然而和孩子们探讨性、避孕或者艾滋病从来不会，中国父母常常这样说，那太尴尬了。父母们把问题留给了学校，而学校如何进行性启蒙教育取决于教师个人。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回避这个话题，他们说这太尴尬，毕竟性启蒙教育在中国学校中只是门选修课，也不会出现在重要的考试中。其结果是已经堕胎3次的16岁少女，或者是每看到荧屏上有接吻镜头就红着脸跑出去的15岁少年。他甚至相信只要胖女人肯减肥就会有宝宝。在当今的中国，性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然而在这个国家，压抑的传统也逐渐失势，小情侣们在街上拉着手，不听父母唠叨交上男友或者女友的未成年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
作者随后表示，由于性启蒙教育的缺乏，很多少女面对的不是避孕，而是人工流产。安全、洁净、无痛，这是全国各地高中和大学厕所小广告上的标语。很多年轻女性把它看作是一种控制生育的方法，特别是在假期时，堕胎诊所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在一些医院，一次人流的费用折合不到30欧元。
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宣扬的是对性充满敌意的教育。文章这样写道，性只是为了创造下一代，欲望被认为是拖累。伴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慢慢地出现了小规模的性解放，不过是在国家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之下。1982年，中国学校有了第一本性教育书籍，它委婉地取名《青春期教育》。自2008年开始，政府认为学校性启蒙教育课非常必要。在文章的结尾，一名医生说，在纸面上一切看上去都很美，但是大多数老师还是尽量巧妙地绕过这个话题。而顺义中学的一名学生从老师那里偷来了那本书，两名15岁的少年兴奋地看着上面的男女裸体插图，研究书上的内容。其中一个人说，我有很多问题，但是该问谁呢？在北京，谋生战之所以进行得那么快，是因为人们都清楚他们奋斗的原因。法兰克福汇报4月17日文艺小品栏的一篇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然而有时人们也会感到迷茫。
作者描述了北京南站肯德基快餐店里的一名娇小的年轻女子，她对着 iPhone 麦克风机关枪般地打着电话，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她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先是关于工作出差，然后是关于男人，一个为了经济条件不如她的女子抛弃了她的男人。女人说，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两套没有贷款的房子，我每月赚2万，没有房租，没有债务，而那个女人贷款买房，每月都要还很多钱，我不明白我到底少了哪点。
这就是北京的生活，文章写道，为了资产奋斗，也是为了爱情奋斗，反之亦然。买不起房的人根本不要结婚，总不能不负责任吧？有几套房的人又开始离婚了，至少表面上要离婚，为了避免第二套、第三套房的房产税。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